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很多的新闻在报，哈，又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传一些 email， 特别是讲到这个世代充满了各样的纷争、战乱、疾病啊、饥荒，有各样各样的冲突啊在世界发生。所以我们能够每个礼拜到这个地方平平安安的来敬拜神，我们要把荣耀、恩典、颂赞都归给神。弟兄们、弟兄姐妹，这不是一定是这样，不是都应该这样，是神特别让我们这样。所以我特别就想到在好像看了很多的新闻，讲到这个伊斯兰国有没有 IS 这有些的新闻报道到这些，我就发现说好多的基督徒在那边受逼迫，所以我们正在为这些被逼迫的人来祷告。那我就发现说还不是这样，因为这一种的逼迫呢，像基督徒他像所有只要不是他那一道的人呢是一样，全部都在逼迫。所以就是说我们就发现说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那种隔绝的、隔断的，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最对的，其他的不对。然后呢，如果残忍一点的话就是杀戮。我听说甚至有五马分尸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充满了混乱，充满了我们说各样阻断的墙。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我们今天所要念的经文跟这样子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因为当神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要的是和平，他要的是平安。当耶稣基督 approach 门徒的时候，第一句话问他们说，愿你们怎么样？平安。因为他们没有平安，有隔绝，而且有很多的恐惧。在这个世上也是一样，当我们看见这么多的这种仇恨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平安。谁是我们的平安呢？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八节。好啊，很多人关心我在咳嗽哈，继续为我祷告。那么，请大家念大声一点。好，我们一同来。
所以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住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当我们念完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墙，就是之前有一个墙，然后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墙被拆毁了，也就是人跟人之间，或者人跟神之间的那堵墙，因为耶稣基督的来到，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因为他的身体破碎，所以这个墙就被拆毁了。所以呢，我们来看到似乎是有两方面，有个墙啊。第一个墙是神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的那一堵的墙。所以我不知道当弟兄姐妹，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你想到这一位神你会想到什么？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哈，那就是那些教友们说的神，那都是教会里面在讲的东西，有跟没有呢也不知道，那么就是这样浑浑噩噩过日子。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有一位神，而且呢，这位神呢，他不是在那个地方呢很 enjoy 这个世界发生的状况，他在那边是非常的痛心。因为什么？因为人没有照着神所定规的方式在生活，人没有照着神所定规的那种的伦理在过日子，所以神其实非常的被我们说被干犯，被触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他被触犯呢？因为我们说这个世界它的拥有者是谁？上帝，不是人。如果这个世界的拥有者是人的话，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你是主，你决定，你说了就算。但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所以在创世纪，我就很喜欢创世纪第一句话，我觉得我们第一句话我们把它抓住的话，整个信仰都通了。就在第一句话讲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了天地，天地归谁？神，谁是天地的拥有者？上帝。就好像这是我，比如说我们盖了一个家好了，你盖了一个家，这个家的拥有者是谁？是我们这个家主，对不对？今天有小朋友呢，他在那个地方打棒球，在这个隔壁打棒球，碰一下一个球，把那个大玻璃，你那个漂亮的，哇，你这是特别去欧洲订的那个大玻璃，砰打了一个小洞，怎么办？你有没有很难过？你身为家主，你觉得怎么样？你是不是很气愤？你当然不舒服，你被什么干犯了？因为这是你的家。然后呢，这个情绪呢，这个打破玻璃的这个孩子觉得说，哈，这个玻璃 happened to be there, there's no owner, we own actually, we own, 我们拥有这个玻璃，这是我们的玻璃，打破没有关系，我们就喜欢破，我们就喜欢看破玻璃。你觉得这个家族会怎么样？心里面极端的会被触犯，是吗？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照着神所定规想要让我们人就是该有的这种的所谓的这种属灵的这种成熟度在过日子，那个时候很多的这种仇恨这种就都东西都来了，所以以至于把神的世界弄得乱七八糟，是弄得混乱不堪。难怪一开始的时候神造世界的时候说都是好的，但是呢自从人犯罪以后呢，完全转过来都怎样，都不好了，因为罪来了在这个当中。所以呢人跟神之间呢有一个隔绝，不信主的人还不晓得，信主的人就知道说其实神不是太高兴耶，我们这一位神呢，当世界被 mess up 被弄乱的时候，他不是太高兴耶，因为他被触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人跟神当中做一个和睦的工作。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来了，就成为一个和睦的一个中保，我们说这个中间人。怎么说？当这个被打破玻璃的人呢，总算有一天他明白了，说：“哦，对不起，这是你的房子。哦，对不起，你是家主。对不起，你这个玻璃是欧洲进口的，好，几千块的玻璃。哎呀，真不好意思。那么我们，那你就别生气了，没关系了。”可以吗？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呢？你不会，你会说 How dare you, 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打破我的玻璃？你们怎么可以在这里玩球？好，这然后打破玻璃，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家这个打破玻璃可能是他的父亲呢，带着这个孩子就来问了，那 so 你要我们怎么赔，是吗？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家主就说话了，是吗？他要说什么你就赔什么，是不是这样？因为他被干犯了。所以呢，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这就是神所带的一个救赎。也就是说，当这个世界混乱，神被干犯，实际上他是非常的愤怒，在圣经上面写得很清楚。我们待会会看一些经文。当在神在一个愤怒当中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说要止息我的愤怒，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像这个家主，他的玻璃被打破的时候，他说只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让我这个气消了，你可以让这件事情解决，我就不再算你。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中保来了，然后神天父就跟我们人说什么？这个赔这个玻璃呢，你赔不起，你赔不起。但是呢，我要你知道一件事情 ：First of all， 你打破我的玻璃，你有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讲得很清楚，有罪就是有罪。谁被干犯？不是人被干犯，是上帝被干犯，有罪。然后，我们需要来补这个罪，怎么补？补不起。 哪来的几千块钱去赔一个玻璃，补不起。这个时候神看出来了，你补不起，但是我这个气还是得消，怎么办？我只好自己掏腰包想个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这就是上帝 literal 他在做的事。他怎么样？人应当死，犯罪以后在神的公义里面应当死，应当他的责罚是应当要死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死不起啊，因为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说了，你们赔不起，我叫我的儿子来做。然后呢，费了他极大的代价，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付了他生命的代价来补那一块玻璃。所以我们的救恩呢，当中有一个和睦的工作。在第十二节，我们来看第十二节，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什么？局外人。就你们根本是 out of the picture， 好，英文讲就是，而且呢没有什么指望，没有神，就是活在这个世上是没有指望的，就是说天天浑浑噩噩，也不知道真正的意义什么，就是很混沌，很没有意义的一种人生。好，然后呢，但是呢在这个当中神显出来了。好，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十八节，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愤怒有没有？有。行在哪里？一切不义的人，行不义的人身上，阻挡真理。所以神有没有愤怒？我们觉得说啊，大家都没事啊，大家你我们还可以吃饭睡觉，我们还可以做啊、信的人是这样，不信的人也是那样。但是弟兄姐妹，不信的人在圣经上面呢很可怕。有一句话怎么讲？我们再往下面来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愤怒藏在他的身上。震怒，看到吗？神的一个震怒在他的身上，这个在是停留的意思，常在是停留，神的震怒就停留在他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没有解决，他跟神之间被干犯的这个事情在他的身上没有解决，所以那个怒气就是那个被干犯的那种情绪一直在那个地方。 Until 有一天他愿意承认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的，我得罪了你，我打破你的玻璃，我得罪了你。第二件事情，是的，我相信，我接受你所给我的那一条路，那条解决的方法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因为我根本就付不起，但是我接受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来赔玻璃这件事情死的。那么神呢，怒气就得到了释放，就得到了 解决。所以这就是一个耶稣基督他在神跟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恢复，一个恢复。所以在约翰一书四章十节那个地方特别有一个讲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好，我们来先来念一下哈。他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我们圣经上面好几次提到挽回祭哈。什么叫做挽回祭？很多英文把它翻成 propitiation， 就是挽回安抚的意思，就是安抚。什么叫做安抚呢？就是有人生气了，你去安抚，别气啦 ，it's OK。哎呀，那个无心的，哎呀，他不太小不懂事，你就大人息怒啦。这叫做什么？挽回祭。也就是说，神透过耶稣基督呢，这个十字架上的牺牲，成为一个安抚他这种愤怒的一个祭，这叫做挽回祭。所以，当我们想到就是说，神跟人之间呢？是有一个真的一个很大的隔阂，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来到，他做成了这个神跟人之间这个墙呢就被拆毁了。因为许许多多的当时代的就是说很多人是靠行为想要来得救，但是没有办法，因为都达不到神所喜悦的那一个标准。但是神就讲了，你们做不到，让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做。所以这个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恩典，一个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事实，我们了解到我们真的干犯了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干犯了他，那么接下来所有的逻辑呢都很 make sense。 你只要能接受第一句话，起初神造了世界，造了天地，那么后面下来呢，所有的就应当是这样在发生。所以我们人有什么义吗？人有什么行为可以自己得救吗？没有，因为你做什么都不是上帝要的， 上帝要的只有一件事情，上帝要的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我的怒气得到解决，只有这一个。所以我们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什么靠着得救，在使徒行传讲，我们就想说哎呀，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罪恶感用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啦，或者我们用很多其他的修炼啊打坐呀，或者是什么什么宗教，不同的宗教，我们用其他的路来解决可以吗？甚至我可以做个好人你就不要生气了，但这都不是上帝要的，因为呢他这是他的世界，他说了算。所以只有这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呢只能说承认这个，相信这个，才能够真正的蒙恩典得救，能够让神的愤怒被解释掉，成就了一个神跟人之间的和平或者是和睦。所以这一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因为我们根本付不起，所以上帝就说那就我就替你付了，不过你要承认你的罪，不过你要承认耶稣基督为你而死，就这么简单。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的话，你还没有接受的话，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因为上帝跟你讲的事情呢只有一件，只有一件，就是耶稣基督他能够帮助你们回到原来的一个和睦，不然的话有一份怒气一直存在天上。这是第一个事情。我们第二件事情来看到，就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墙，人跟人之间的墙。第十四节我们来看，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因啊，十四节，对，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所以就讲到他当然就是主耶稣了，他来呢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我们很喜欢唱合而为一，我们合而为一，但是原来中间是有墙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我想在解释这个事情，我就是我们了解他在讲什么哈，我们需要一些的背景的了解。大家都知道这个两下是在指哪两下啊，不是你那个什么两下子啊，不是啊，两下是指什么？是指两类，两个 group 的人能够合在一起。哪两个 group？ 特别是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尤其是信主的，他们两下呢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合在一起，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原来呢犹太人看外邦人呢是非常看不起的，我知道，那所以外邦人也看不起犹太人，反正就是，但是犹太人更有一份的骄傲，为什么？他们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所以呢世界上的人都没有这个福分，只有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啊。所以那你们这些人呢是不被拣选的哈，不被拣选，所以根本在救恩的外面，根本就是与神的这个恩典都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啊，在所应许的旧约上，你们都是局外人啊，你们这些人啊就是不是就是下一级的啊，次等的，是这样在看。所以他们很 proud， 他们引以为傲，他们的割礼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以色列人每一个孩子现在和第八天要受割礼，这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标志，以色列人他们最引以为傲的这个标志。所以呢当外邦人不受割礼呢，以色列人就把这些外邦人呢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未受割礼的，就是没有受割礼的这一种人，他们是这样讲。所以在第十一节啊，你们按肉体从前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称为没受割礼，是那些原来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也就是那一些受割礼的犹太人所起的名字，给这些外邦人叫做，你们叫做没受割礼的人，这样子看。所以割礼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从亚伯拉罕开始啊，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象征，成为以色列人哈，就在这个割礼上面。还有他们的律法，神给他们透过摩西传的这个五经啊各方面这些的律法啊，那这是他们所抓得很紧的，要守安息日啊，律法上的规定。然后呢饮食的条例，洁净的条例，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怎么敬拜，怎么献祭，这所有的这些献祭的礼仪，所有的这些律法上面讲的事情，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骄傲，律法这是唯一神给以色列人的，其他没有，我们已经是不得了的一个民族了，然后呢又有这个不得了的律法。最后呢他们有一个大祭司， 有个亚伦做他们的大祭司，整个以色列人最 proud 的就是他们有个大祭司，可以在人跟神当中呢，神跟人当中呢做一个中保。所以每年到7月10号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呢就会为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赎罪，啊，这一年一次啊，很大的事情。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大祭司代代相传，哇，这是他们的一个资产，他们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而且呢，这个大祭司的身份呢，在希伯来书讲他是尊荣的大祭司，然后呢是神呢亲自所召唤的，是最了不起的这种身份。那这样子的一个啊，不管是对割礼，不管是对律法，对祭司制度，反正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是天这神的选民啊，就是跟人家就是不一样，所以外邦人根本是啊，就是不是他们的在他们的眼光当中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呢是有一个很高的墙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都知道，当圣经呢越来越显明说不是这样，因为呢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是要所有的，不只是以色列人，外邦人也要承受救恩，是一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观念呢就受到了挑战。当初以色列人，我们回到当时的背景，当时代的人呢，这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跟撒玛利亚人都不来往，都不讲话，也不同桌吃饭的。那这个时候呢，神就把他们这个观念要改，要打破他们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了好几次这一类的事情，就神怎么样来帮助以色列人来建立他这种普世的神的这种子民的观念，普世性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看，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一个故事，讲到哥尼流，有一次意大利营的这个百夫长叫哥尼流，啊，住在该撒利亚，他呢神就感动他，啊，有意象给他，叫他去找彼得，他在约帕，啊，然后呢叫把他请过来，那么他就去了，啊，就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彼得呢，他就突然神就给他一个意象，看到什么？我们大家熟的人都知道，看到好像有一块大布啊，这个系着四角，然后坠在地上，啊，里面有各样的野兽啊，飞鸟、昆虫各样的东西。然后呢，就有声音下来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哇，那个看呢，那彼得一看说：“哦，这都是不洁净的。”他说：“不行。”他说：“主啊，这是俗而不洁的啊，我从来没有吃过。”No。结果又有声音来说：“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我彼得说：“嗯，那这些是洁净的吗？”这很 puzzle 啊，就是很困惑。结果呢，一连就来三次，一个意象给你看一次已经不错了，给你看三次，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事情很大了哈。这个时候呢，圣灵感动他，有人要来找你，跟他去，然后砰砰砰，真的，这个哥尼流啊，这些兵就来把他请过去，结果请到了他的家里面去，大家已经在那边准备好了，要来听彼得讲道，听他的分享。结果没想到呢，彼得就开始讲了，结果讲到一讲呢，什么事情发生？圣灵就浇灌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甚至说方言起来，称赞神为大。这个时候呢，彼得吓一跳，说：“哇，连外邦人也可以像我们当初在五旬节经历圣灵充满，然后大家讲方言这个样子吗？我今天外邦人到了这一些的这个意大利营的这个百夫长的家里面，照样在这样发生。”他心里面就开始转动了，这不是俗而不洁的，这是神的选民，也是不是神最早的选民，但是也是神的子民，是神的儿女，属灵的以色列人，这个是要好好的来注意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把这件事情呢后来就带到了耶路撒冷去，啊，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就给耶路撒冷的很多的长老门徒，就跟他们讲 What's happening， 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啊，报告他们明白。然后呢，大家才慢慢的了解到说，哦，在外邦也发生可以得救，哦，有神的恩典临到他们。所以这个就看见说，先他们的眼界扩张。好，这个墙呢是他们觉得历世历代以来觉得只有我们是神的选民，其他都不是，只有我们是得救，其他都不是。这个观念，这一道墙呢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被推倒。那么第二件事情来了，好了，你这些外邦人你信主了，就像我们都是外邦人， 我们信主了以后呢，以色列人说 by the way， 我们从小我们就受割礼，我们有我们的律法，我们有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有我们的献祭的制度，我们有我们这一切的 system， 这一切的系统。你们信主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想说，那你们也要跟我们一样。很多的当时代的以色列人信了主以后，他们说外邦人信主呢，也必须是要跟以色列人守一样的割礼，守一样的安息日，啊，这些事情。后来呢，甚至有啊，他们在安提阿，好，这北边一点，在安提阿，他们有了一个教会，是外邦人很多的教会。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从耶路撒冷就有门徒就跑到安提阿跟他们讲，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们不受割礼的话呢？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的话呢，你们不能得救。哇，这个事情就大了。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争辩啊，他们就跟巴拉巴跟保罗就跟他们就吵起来了，说不是这样，我们的领受不是这样，为什么原来的墙已经打掉了，现在外邦人也可以进到神的救恩里面，但是呢，为什么他们要跟以色列人一样守那些的规条呢？那所以当中又有一个墙又筑起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呢，他们就再回到耶路撒冷，跟这些当时代的门徒使徒们，大家就来研究来祷告这件事情，结果正反的意见都有。哎呀，在那边，所以大家就祷告。后来呢，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第一次的啊教会大会啊，开大会啊，这个大公大会啊，会议可以说是第一次啊，在圣经上面。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彼得就说了，他说什么，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一节，他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是得救是什么？不是律法，不是规条，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恩，我们得救和他们一样。所以他们呢，不是因为要守律法才可以去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能是这样。最后呢，雅各怎么说？好，我们如果看到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呢，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四件事情，啊，禁戒偶像的污秽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四件事情。所以当时写下来呢，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呢，就带到这个 teaching， 就带到所有当时的外邦教会，说现在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呢不是因为守割礼受摩西的律法你们得救，是因为你们有耶稣基督为你们所献祭那种牺牲，所以你们得救了，将我们的罪可以洗净。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当时代存在了很多的墙啊，就在教会可以说是信主的人当中就有很多的墙。一个是什么？是他一直以为，哎呀，我们就是我们从几千年以前就是这样，我们都要守的，你怎么可以不守？以为我们心里面的那种应该啊，应该要这样，应该那一份应该。然后呢，就算你们信主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福音到了外邦，那你要跟我们一样的，你要守这些的东西哈，就是不只是你们可以得救，而且你们要这样才能得救，也是以为，也是一个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在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墙呢，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人觉得应该，有人觉得应该是这样，是照着什么？照着他的观念，可能是他几千年的传统，可能是他的认知，可能是他的一个想法，他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叫做墙，因为呢，你是这样，旁边另外一个人他不是这样，两个之间就有了许许多多的阻挠哈，阻挠，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有隔阂啊，就不能和睦，所以这个就是墙，我们今天的墙。所以当时代呢，我觉得我们看完这一段的经文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从当中可以得到什么，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当初以色列人他们经历高墙，神用一再的方式呢，不管是异象给他们，不管是圣灵感动他们，不管是他们开大会讨论祷告，最后就是弄清楚了，这些墙都不应该存在，这些墙都不应该存在，都是人以为的应该。所以这个就 apply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就想到说，哎呀，今天的生活当中不是到处都是墙吗？ 我不是说 physical 的墙啊，我是说我们人的心里面有很多的墙。我们看新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IS 以色列，不是那个伊斯兰国哈，他就觉得说应该是这样，他要照严谨的他们的信仰的法律来治理他们的这一片所统治的地方，只要跟那个不合的话呢，他们就杀。所以当中有很多啊，他们这历史的渊源也很长啊，不管是逊尼派啊、什叶派、库尔德族这些很多的这些，然后呢，对以色列人呢，对亲以色列人，所有西方那一概的仇视，因为他们觉得有一个应该是这样，所以就有很多的墙在这当中。那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呢，我觉得说外面的墙啊，还天天不会那么 suffer， 但是有一个墙很 suffer， 什么墙？你家里的墙。我们家里的墙，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墙？你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有没有墙？你跟你的孩子有没有墙？你跟你的婆婆、公公、岳父、岳母有没有墙？很多墙，我发现很多的墙。这个墙，你就知道一件事：一有墙，就是因为有应该，就是有一个理。你觉得有一个理，我们觉得说应该是这样，好像犹太人觉得这是一个理。当然是要这样，不这样做就不对，就不应该。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公说公有理，婆呢婆说婆有理，大家都说有理，那你知道那个断事的人真的很清官就怎样难断。假如说两个人讲的都有道理，两个人讲的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呢都不能够带下和睦，因为太多的理，太多的应该在这个当中，在这里面呢造成关系的破坏。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说，是不是这一些墙呢是一个咒诅，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应该是一个拦阻。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理啊，看到一个更高的理。什么理？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中保，这耶稣基督的那种牺牲，他那种没有理的牺牲成为一个理。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你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有没有道理？如果你觉得照逻辑来推有没有道理？没道理，对不对？我刚刚讲了，如果那个人打破玻璃，如果这个家主如果这样说，好家伙，打破我的玻璃，赔，你赔不起，算了，我叫我的儿子吃毒药死了，这件事情我就解决了，有没有道理？上帝是不是在做这个事情？而且不是吃毒药这么 easy 哈，是十字架，充满了痛苦。所以，当我们发现说神爱我们这么多，它是一个十字架的理，不是一般世间的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理，是一个超过这个我们人际之间的那种理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真理，是十字架。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你在不管你是在家里面，不管你是跟谁相处，你会发现说很多很多东西没有道理。岂有此理？难道丈夫跟先生吵架，丈夫要先去道歉吗？有没有理？我是男生，我这样讲。我如果是姊妹，我就倒过来讲啊，你们不要觉得。所以呢，我们如果吵架的话，我为什么要去？我有理啊，我为什么要去跟他说 sorry？ Why me？ 他先来，我才要回应，对不对？我有理，但是呢，我这个理呢，就不是圣经的理，因为在这个理里面没有十字架，不是十字架的理。是我们人脑海中的那一个应该，那一个理。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呢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要把这个当中的这个理呢拿掉。所以你会发现说，你回去想想，在过去可能是一个礼拜，可能是一个月，或者你的夫妻关系很好的话，这一年好了，有没有吵架？有没有意见不合，闹情绪哈？你再回过来，哪一些东西呢是真的是违背圣经的理，违背圣经的三位一体的纪要教义，有没有？有的话你可能要跟我来谈一谈了。大部分都是生活事务上的理，对不对？这个理那个理，我觉得应该这样，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不要把这些东西当作一个必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种恩慈能够把这一切东西能够升华这些东西，而是在爱的当中来包容。我们上个礼拜老牧师带我们查温柔的心，真的很宝贝，让我们就有个温柔的心来面对。 这些。很多呢，无理，无理就是十字架，哈，无理就是十字架。那么我们现在呢，再来仔细的观察一下，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刚刚所念到的有很多的两下，大家有没有觉得念完有个两下？哦，念了好多个两下。我们现在把两下来看一下，在圣经当中这一段里面呢，他提到了四次，两下，两下，两下，两下，啊，提了四次。第一个呢，十四节他讲到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第二个呢，将两下造成，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有一个新的人出来了；第三件事情呢，借着使这两下呢归为一体，会怎样与神和好？与神可以和好。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讲到大家十七十八节一起念的话呢，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原来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圣灵里面，在一个圣灵里面，我们呢进到父的前面去了，可以进到父的面前，在一个灵里面，就是说两下变成一个灵，同感一灵啊，在圣灵里面可以了。所以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是发现说，我就发现说，哎呦，这还真的很有次序哈。所以呢，我们怎么样从两下变成真正的一体呢？第一件事情，你看到第一件事情要拆毁，拆什么？墙。什么拆？怎么拆？就是把我们心中的那个应该、那个理呢，你就把它拆掉，你就把它放下。为什么？不应该是这样，应该，应该是不应该啊。所以我们知道两下呢要合在一起，那个墙一定要先把它拿掉，也就是我们要放下，放下我们心中的那一个抓得很紧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放下。第一件事情，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大概可以说是最难的，就是要放下。如果呢下次再有机会呢，你碰到一个情境，你跟你的配偶呢几乎是要吵架，或者是跟你的孩子几乎过不去的时候呢，你回过头来说，我今天如果不坚持的话，我会死掉吗？不会。 It's not life threatening。 那么我们家的和谐就比这个大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拆毁，我们要定义来拆毁这个理，这个中间隔断的墙。第二件事情，拆了墙以后呢，就有一个新的东西，造成一个什么？他说有个新的东西叫做新人。也就是说，这拆毁，比如说一个夫妻之间，你把这个中间的这个墙，原来是夫妻，有个墙，然后呢，你把这个墙拿走以后呢，是两个夫妻吗？是不是两个夫妻？这边讲说不是两个夫妻，是什么？一个新人。大家有没有去参加过婚礼？他们叫做什么？我们叫什么人？老人，对，新跟旧嘛，我们这是老人了，我们这个不新了，那叫新郎新娘在一起叫新人呐，他们叫什么？一体了，一个了。所以呢，不是原来是我，现在是你，我们两个共在一起，摆在一起 ，no， 是我们两个什么 mix 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单位，一个家。我不知道，在我小时候听过一首歌，讲到那个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没听过那个歌？将咱们两个打破哈，然后呢，和在一起，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我们两个人这样子和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这一个拆毁以后呢，神所要造成的东西不是还是两个个体，而是一个新的单位，有一个新的一种恩高，有一种新的能力，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在这个团体，这个两个人的这个体当中，是一个新的。好，这个神呢，他要建造。好，我们当拆毁的时候，神就要开始建造，让这个家成为一个新的家，完全不一样。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也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真实的敬拜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跟你旁边的人呢，或者你跟你的丈夫、妻子，或者是你跟谁呢，你有深仇大恨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敬拜神，你进不到神面前。在马太福音讲呢，如果你跟弟兄怀怨的话呢，你最好去跟他和解，然后再把礼物送到坛上来，你不要就没事，就你不解决就来了。好，在彼得前书也说，他说什么？他说呢，我们要敬做丈夫的，我们要敬重我们的妻子，好叫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不能敬重我们的妻子，做丈夫的，我相信对妻子来讲一样， 我们要敬重我们的丈夫。如果夫妻之间没有搞好的话呢，我们的祷告是有阻碍的，这是写在圣经上面清清楚楚的一个话。我们来看一下好吗？彼得前书三章第三章七节，我们大家一同念好吗？来，你们做丈夫的心里和妻子同住，
因此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也就是说，我们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们是一起的，一体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当中有强的时候，不一体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祷告很难在神面前，很难在神面前，所以我们的祷告会有阻碍的。所以不要说哎呀我祷告都不听，那么我们先来恢复关系吧，好叫神，你知道，当你的孩子呢，当他要来跟你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如果做一些，比如说他手上拿了一个香烟，背在背后来 ，Daddy, can I have something? 你会说什么？你手上是什么，对不对？你会先解决他那个问题，对不对？神也是一样，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如果两个人之间夫妻都有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够好好的在主的里面有个正常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圣经上面说会有阻碍。求神来帮助我们。第四步呢，好，我们再回到那个第四步，然后呢，我们能够归为一体，成一个新的，能够跟神有个很好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可以是说与神的关系恢复，与我们周围的这个两下之间的关系都恢复了。这个时候呢，神要借第四步，就是差出去传扬。也就是说，他接下来讲到说，我们要传这个和平的福音，耶稣基督和睦的福音呢，给所有的人，远处的人、近处的人都传。因为呢，我们是在一个圣灵里面，我们在一个圣灵里面，所以这就带出什么？带出一个见证。当我们家里面，你看，如果我们家里面很和的时候呢，我们夫妻都很恩爱啊。然后呢，如果你被问人家说，哎，你们夫妻上次吵架什么时候？你会说，那个时候他就说，哇 ，How can you do it？ 你怎么做的？你可不可以教我夫妻之间该怎么做？因为太多太多夫妻问题。或者呢，你到你的孩子，人家问说，你有没有对孩子生过气？你说，从来没有。啊，看你的孩子教得很好，人家说，你可不可以教教我为什么见证？也就是说，我们有和好两下，原来有个很高的墙，这是我们定义把墙拿走，然后我们两下呢，我们就有个新的生命，成为新的一体，成为新人。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到神的面前领受诸般的恩典，我们就成为一个蒙神，就是关系完全的恢复的时候呢，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出去做一个什么传扬的工作，也就是做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把福音传出去，告诉人家说，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和平，他是和睦，所以我们因着他，我们和睦了，我们的关系和睦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次序上来讲，从两下怎么到一体。有一个传道人然后他们就分享他们的见证，就是他们哎呀，这个夫妻之间啊，这 很久过去的这些仇，不是仇啊，是伤害，伤害弄得很，就是没办法相处啊，就他们没有办法去找辅导，找辅导。然后那个辅导就跟这个姊妹讲，说什么？他说你啊，回去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就是每天早晨呢，你贴一个那个小的 notes， 在他早上起来梳洗的，可能是镜子，可能是什么上面，你贴上去，上面写什么？写赞美的话或感谢的话，写就是这样写，而且呢，你要每天做。那他拿到这个说岂有此理，他有什么好感谢的，他有什么值得赞美的，看他就觉得不顺眼，看他就觉得哎呀真的不想跟他在一起，这是，但是呢他就定义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就开始写，但是还真的很难写，就不知道他的丈夫有什么哪点好，想半天也想不起来，最后好不容易挤出一点了写一下，然后很不甘愿的贴上去，结果呢第二天要写了，那更难，因为那仅有的一点可能已经写完了。哎呀，再写，再想，哎呀，写，就这样每天写，他坚持每天写，啊，这就是什么？拆毁，中间有一个墙。他以为这个丈夫就是这样。其实你知道，每一个丈夫或者是每一个妻子出去，都是人家都觉得，这丈夫很可爱，这妻子好柔顺，有没有？出去都很好。为什么在家里面，你讲的跟我讲，我们是讲同一个人吗？我就觉得奇怪。啊，尤其我们有常常做辅导，哎，你是讲他吗？名字有没有错？啊，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在家里面呢，就第一件事情，他就定义把这个墙拿掉，他就做一件事情和好，然后把这个事情拿掉，然后呢， 他们两个就慢慢关系就开始恢复了。因为你知道人是这样，你对我好我会怎样？对你好啦，看你的面子啦，也看你楚楚可怜啦，就对你好啦。你对我，他对他好的时候，这个妻子又对丈夫又怎样？哦，你对我好，那我就更对你好啦。那他就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就是 positive 的 feedback 就开始就转起来了。所以呢，他们两个关系和好，跟神的关系有没有更好？恢复了。结果呢，第四步，他们今天呢，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做家庭事工的工作，帮许许多多的有问题的婚姻、有问题的弟兄姐妹，他们就知道，因为他们都走过这个。他们知道怎么拆这个墙，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成为一个新体，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稳固的关系，然后呢，把这样子的恩典就到处的来帮助人，所以就成为一个极美的一个见证。我就发现说，这是神所要做的，就是在两下怎么变成一体，人跟人之间的墙，从两下变成一体，一步一步来做，最后会看见说，不止我们整个人，我们整个家庭得到了和睦，而且呢，这是有国度性的使命。弟兄姐妹，你如果在家里面你很享福，你很和乐很和睦的话，不是只有你们家，因为呢，你就有福音的使命了，你就有传扬的使命，你要把从神来的恩典怎么样，夫妻之间怎么相处，你要把它交给别人，教会别人，然后呢，有一个好的见证来分享出来，让周围的人呢都可以得到帮助。那么这是从两下到一体一个更积极更高的一个传扬的这个使命。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每一个关系当中就是会有出现墙，这个时候呢，你不要躲避，你也不要继续的把墙往上面筑，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定义拆毁中间隔断的墙，靠着什么？靠着就是十字架上的那个恩典，因为没有东西是那么有道理的。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你将耶稣基督拆到世上来，为我们做了极重的一个赎价，这个赎价是没有人付得起的，但主啊，你愿意为了爱我们，这也显出你真爱我们，愿意让你的儿子来为我们付这个代价。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承受了这个恩典，你就让我们真的能够懂得来使用这个十字架上的恩典，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十字架上的经历跟生命，让我们借着十字架，我们所夸的不是我们的理，主啊，帮助我们不夸自己的理，我们所夸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帮助我们每个家庭，帮助我们在教会，我们都做一个十字架、背十字架，能够领受、了解你这个恩典，这么大恩典的你的儿女们。求主来帮助，谢谢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接下来一个礼拜，我们都能够来把我们的墙做拆毁的工作。我们相信你要在我们每一个拆毁的当中，你就要建造新人。谢谢主，赐福于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来唱诗歌。